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自从受难节以后，我就连续讲四篇信息。他死了，你死了吗？他活着，你活着吗？然后第三篇开始，我又回到我们一直进行的约翰一二三书的讲道。第三篇的信息和前一章是匹配的，是他爱你，你爱他吗？那今天的信息，他认识你，你认识他吗？也是与我们接下来第四章一到六节是一致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两篇信息放在一起来讲。他认识你，你认识他吗？这个题目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，有肢体我们相交的时候，他说你为什么不讲全部的信息？因为我本来是打算在受难节说他死了，你死了吗？然后他说我们应该把这件事情讲得清清楚楚，他死了，你死了吗？接下来自然就是他活着，你活着吗？接下来自然又是他爱你，你爱他吗？然后又是他认识你，你认识他吗？我非常赞同这些信息，果然是我们教会非常需要的，非常必要的。他认识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想，首先我第一个想问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认识你吗？或者说你知道什么叫做他认识你吗？可能许多弟兄姊妹并不知道。我们认识神，为什么我们能认识神？我们认识神，首先是因为神认识人。我们之所以能认识他，是因为他先认识我们。所以加拉太书四章九节说，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，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。所以首先是神认识我们，然后我们才能认识他，因为人是不配被神认识的。当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不配被他认识。我们知道这个认识，圣经里说认识的时候，它不仅仅是说知道，它是一种深入的了解，是一种彼此相交。你可以说你认识一个电影明星，那我们都认识，但是如果说你真正跟他吃过饭，你跟他无所不谈，那才是圣经里所说的真正的认识。所以我们说我们认识美国总统，但是他不认识我们，他可能会跟我们握手，跟我们点头微笑，但是他其实不认识我们，因为我们身份跟他差得太远。当然那是地上的标准，同样神跟我们差得太远太远。我们是泥土造的，神是创造宇宙的，所以我们不配被他认识。诗篇144篇3节说，耶和华人算什么，你竟认识他。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配被神认识的。但是诗篇103篇14节说，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神是有怜悯的，他知道我们是谁，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，所以他就主动的用恩典拣选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认识他。耶利米书24章7节说，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所以今天当我们今天威斯敏这信条讲到第八章，我在教会的群里发了一个广告说，认识基督，你愿意认识他吗？教会里有多少人认识他，或者教会里有多少人愿意认识他？我其实是在抛出一个测试。因为耶利米书24章7节说，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同理说，神要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一颗心，认识什么是基督，什么是神，认识基督耶稣乃是神所差来的，这乃是永生。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颗愿意认识神的心，你觉得地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比这个重要，你的朋友来了，夏天来了，你的孩子有一个活动了，都比你认识基督更加重要。我请你再来读一读耶利米书24:7，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，直到我是耶和华。神有没有赐给你一颗认识他的心？换一句话说，神认不认识你？再换一句话说，你有没有重生得救？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是没有兴趣认识神的，是没有兴趣认识基督的。你有没有兴趣？你有没有担心说我可能不认识他？也许我过去的有许多错误的认识，所以当我听到有这样课程的时候，我特别想去认识，校正一下我过去的认识对不对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，你里边可能有神所赐给你一颗认识的心，今天我们都可以录下来，所以我们讲的课录下来可以放在网上，你可以去听，你再去读。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我跟你说，你一定要好好的问神，我真的是被拣选的吗？所以人之所以能够认识神，是因为神认识我们先，神赐给我们一颗愿意认识他的心。那你知道什么叫做神认识你吗？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奉神的名启示，说神知道一切，你不知道。所以神知道我的心，你不知道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就是启示的意思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不要指着任何东西启示，你不要指着天启示，那因为天是神的天，你不要指着地是启示，因为地是耶和华的脚凳。这些都不在你的掌管之中，你指着他启示没有任何意思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。那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可不可以说神知道呢？可以的，一个基督徒可以知道，可以说神知道，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你说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诗篇139:1-4是这么说的：耶和华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。我们做什么事情神都知道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。神在几千亿光年之外，我们头脑里那个小心思，我们心肠里那些弯弯绕，我们那些个诡诈，他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查。那么隐秘的事情谁都看不见，神知道。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，我的一言一行，我的心思你全部都知道。所以这个世人会做什么呢？这个世人会不会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你知道我，我向着你的心是全人为主的，是纯洁的，是爱你的。他敢这么说吗？他不敢这么说。我经常说一句话是，我们是带电作业，我们一边恨恶罪，我们一边犯罪，我们一边爱神，我们一边爱世界，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光景里边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这句话来为自己启示。诗人是怎么说的呢？诗篇139的最后2是这么说的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这个诗人太了解自己了，因为神光照他，一个人真正被神光照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不了解自己，他知道我不知道自己，甚至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自己。 所以诗人说求你鉴察我，他不是说你看看我对你的心是全然爱主的，是清白的，他不是，他说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他不是说我的意念就是这样的，他不是，他说我一定不知道我的意念是怎么样的，求你让我清清楚楚。因为神不需要试验，神不需要鉴察，神知道的清清楚楚。世人为什么要求神鉴察？因为他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当试炼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才知道自己的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神当然知道，人需要知道。所以他说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行没有，他没有说看在我里边有什么恶念没有，他说有什么恶行没有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你的意念就是你的行为，你怎么想的，一旦条件成熟，你就会怎么做。他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，他知道这一切都会让我不能走永生的道路。约翰福音不是说我们认识神，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吗？但是这个诗人说认识我自己，他说认识我自己让我能走永生的道路。所以加尔文说认识神认识人是所有智慧的根基，认识神才能认识人，认识人才能认识神。但是从教导的角度，我们要先讲认识神，然后讲认识人，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，我们就不能认识自己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。我们认识神需要什么呢？我们认识神需要有正确的知识。所以我们在第二章的18到27节，我们已经讲了三次如何认识神。其实不是如何认识神，是认识神应当有的知识。我们讲了圣子所启示的父，我们讲了8个P， 神是怎么样的属性，我们讲了神的属性，我们用8个P 来总结。我们讲了耶稣基督怎样显明神的形象。但是认识神不只是知识，撒母耳记上2章12节这么说的，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，不认识耶和华。以利的两个儿子有没有关于神的知识呢？当然是有的，因为他们是祭司，他们是祭司的儿子，以利是大祭司，他还不是一般的祭司，他们当然有神的知识。但是神说他们不认识耶和华，耶利米书2章8节说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。什么意思呢？台上讲到的这位老兄可能不认识他，今天在台上讲到的这位老兄，这位弟兄可能不认识他。就是耶利米书2章8节说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认识神不只是有一大堆关于神的知识，神的属性，认识神意味着遵守他的诫命。所以约翰一书2章3到4节是这么说的，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，就晓得是认识他。人若说我认识他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便是说谎话的，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。所以认识神意味着遵守这个诫命，也意味着我们与神立约。这个认识是一种立约的关系，神认识我们就是与我们立约，不是说只是认识你，你是加拿大的一个百姓，你是地球上的一个地球人，不是，是我们与我们建立一种立约的关系。所以我们有责任守约。所以神认识我们意味着要追讨我们。阿摩斯书3章2节说，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，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被神认识，你一定要明白什么叫做认识神。你不要以为你被神认识你好有面子， 你得了永生，弟兄姊妹，你是进入了与神的圣约之中，神与你立约，我们与神立约，神是怜悯给我们，他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，他必追讨我们的一切罪孽。所以你看那个不信主的人，他可能风生水起，好像什么都很顺利，但是信主的人好像犯一点错，神就会追讨他，因为在地上的万族中，神只认识这些属他的人，其他的人随便，其他的人他的结局是要拿去焚烧的。但是我们这些人将来是要成为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所以神必追讨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一点都不放过。这所以这才叫做认识神，或者说被神认识。认识神首先要认识基督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九节说，你们不认识我，也不认识我的父，若是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所以我们认识神是借着认识基督来认识他的父神。问题来了，你真的认识基督吗？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人受了那些宣传化的害，被那些个电影，被那些个艺术品给骗了。你心中的耶稣是个长头发的，帅帅的，穿着个拖鞋在加利利海边走来走去的那一位，是你的知心朋友。但是真正的耶稣是什么样的呢？你有没有好好读四福音呢？你有没有好好读启示录呢？耶稣是祭司，是先知，祭司，君王，是世界的审判者，是万有的承受者，他只是你的知心朋友吗？我可以拷问大家一下，耶稣要在今天，他会每天刷朋友圈吗？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二节说，他不喧嚷，他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他的外表很帅吗？他就像那个宣传画里那个长头发的帅哥吗？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说，他无加行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备受人的尊重吗？他一向讲台下面就有很多人欢呼吗？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 mega church 很多人在敬拜啊，很陶醉。我不知道他们敬拜的是耶稣，还是他脑子里想象的一个东西，还是他陶醉在自己里边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节说，他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反常识的，他是不是有求必应？他是不是见了一个大麻风就医？他看到你没有钱很可怜，在旁边要饭，他就有恻隐之心，叫旁边说，犹大，把我们钱囊里最后一块钱给他吧，反正神会供应我们的。他会不会做这些事情呢？路加福音五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，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。也许有瘸腿的，有各种病，很可怜。但是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，好像一点都不关心这些事情。耶稣会不会顺应民意呢？看到人民都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就顺应民意起来，让他们改革社会，把侵略者赶走。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说，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请问他不搞这些，他能荣耀神的名吗？他不把所有的病人都医治好，他有恩赐，属神的恩赐，有圣灵的恩膏，他为什么不善用这个圣灵的恩膏，把整个犹大地用三年半时间南北走个几圈，可以的，大概七天可以从北走到南，一年可以走很多钱，他可不可以走到什么地方就开始一眼一脉一整？ 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呢？可以的，足够了，三年半时间。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那么他能荣耀神吗？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好像认识了一个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耶稣。这个耶稣好像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去行事的，他好像活在他的自己里边，他好像有一个任务，有一个目标，他担当一切事情为了他那个任务，他那个目标。耶稣自己说，他当当为着讨他父神的喜悦，他当当照着神的旨意去生活行事，他不是照着人的需求，他不是今天很多教会说 seeker friendly， 就是对寻求者很友好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，你需要什么我就帮你解决什么。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，耶稣基督好像根本就是自己有一个时间表，自己有一个日程表，照着他自己的日程行事，而他的日程是照着父神的日程行事。所以人总是倾向于按照自己的处境，按照自己的喜好，把耶稣想象成一个随时帮孩子过马路的超人，一个随时你的小猫爬上树下不来很可怜，他就像那个电影里超人一样，哼，一下就出现了，然后把小猫抱下来，缓缓地落下来，交给一个老奶奶。这是我们人的想象，这是我们人的想象。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大部分人是不认识耶稣的，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处境去想象，我们是穷人，我们是想象耶稣基督是个帮助穷人的，我们是个有钱人，我们想象耶稣基督是祝福满满的。大部分基督徒是不认识耶稣的。以赛亚书一章三节是这么说的，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名却不明白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太大的长进，因为神永不改变，撒旦永不改变，人性也没有变，不能说永不改变，从犯罪之后到现在没有改变过。所以我们很少人认识基督，不认识基督是今天教会大部分问题的根源。所以加尔文是这么说的，没有对自己的认识就没有对神的认识，没有对神的认识就没有对自己的认识。正确的教导顺序要求我们先讨论前者，然后再讨论后者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也就是说你福音的根基就没有打好，你就没有对罪的认识，你就不认识罪，你也不认识自己，你也不认识侍奉，你整个认识都是错误的。第一，你不认识罪；第二，你不认识自己；第三，你不认识侍奉。你不认识罪，因为你的罪，如果你认罪的时候不是羞愧难当、恐惧战惊，你就是不认识罪。我们有多少人认罪的时候觉得理直气壮？弟兄姊妹，我不瞒你说，我当初认罪的时候就是理直气壮，还很光荣。我说我就是骄傲嘛，谁叫我这么聪明呢？所以我很骄傲。我认得理直气壮，认得自高气扬，我不是羞愧难当，很不好意思告诉你，因为实在是太丑陋了。我不是认得恐惧战惊，因为我知道这个罪的结果是什么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很多人都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你不认识神，你就不认识罪，你也不认识自己。你怎么知道你不认识自己？你希望被人信任吗？如果你希望被人信任，你就是不认识自己，因为你不认识自己内心的诡诈。你希望被你的主人信赖吗？我故意用这个词儿啊。有什么问题，圣经不懂来问我， 我讲查经查得很好，弟兄姊妹，你不知道你正在试图取代基督，你不是把人领到基督面前，你是把人领到自己面前，让我成为一个标准答案的出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认识自己，我们也不认识侍奉。如果我们在热心侍奉的时候却抱怨生活艰难，你其实是想用侍奉去交换祝福，你以为你的祝福是配得的，因为你竭力的侍奉神，你帮了神的忙，你不知道神不需要你帮忙。你可能自诩忠心摆上，但是你却忽略了很多本分。你可能还是不知道，不认识师父，因为你摆上的只是你擅长的。我这个人摆上的都是我喜欢的，我容易做的，我说我忠心摆上，但是我的本分是什么？我从来没有问神我的本分到底是什么。我其实是用侍奉来满足我自己的肉体，我的成就感，我的属灵的欲望。弟兄姊妹，有许许多多人就是这样的，他不认识神，不认识基督，因此他就不认识罪，他不认识自己，他不认识侍奉。不但如此，敌基督的灵竭力地混淆我们对基督的认识，把这个事情就搞得更复杂了。因为认识神就是永生，而仇敌不让，不想让我们得到永生，或者说不想让我们享受永生。很多基督徒是被神拣选的，你肯定能得救，但是你这一辈子很惨，因为你没有享受永生。我们说我们永生是从今生就开始享受了，但是我们不能享受永生。虽然你最后还是得救了，但是就好像被火烧过一样，全身都是焦的。约翰福音17:3说，耶稣基督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但是仇敌不想让我们得到永生，已经得着永生的人不想让我们今生享受永生，因此他的方法就是叫不信的人什么都不信，叫信的人什么都信。我再说一遍，仇敌的方法是叫不信的人什么都不信，叫信的人什么都信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这里不只是说邪灵，因为一切的假先知背后是个灵，它里边是个灵，它是受一个灵在控制。使徒约翰说，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这个世界是危险的，邪灵正在模仿圣灵，假先知正在冒充真先知，但我们却不知道，我们却忙到不知道。当我在教会群里发一本书叫做试探致死罪，其实两本书，请问有多少人看了？你忙到没工夫看，你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试探了。我们教会群里有90多个人，我跟大家说不到20个人看了，也就是说只有20%的人扫了一下，我也不知道看了多认真。你不知道你每天都陷入试探吗？你不知道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吗？你不知道另外一种灵正在控制我们吗？所以第二节到第三节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，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，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已经在世上。什么叫做认？ 今天有一种人真的很笨哈，认为判断邪灵圣灵啊，尤其是那个沾点灵恩的弟兄姊妹，说只要问那个灵，你这耶稣基督是从这个道成肉身来的吗？那灵说是啊，这个圣灵肯定是圣灵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太幼稚太天真，你也知道认什么意思都不知道。认就是任性，不但清楚承认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子，而且接受基督为主和救主。认是任性的意思，邪灵也可以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，没问题，可以，然后你就相信了他，你不是傻吗？马可福音一章二十四节，巫鬼在会堂可以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说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子。四福音里有很多地方说邪灵巫鬼比那些个犹太人，比那些神的百姓更认识耶稣是谁。所以你让邪灵别的灵说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，他可以，他很容易的，很容易的。所以你不要被他骗了，要知道任是任性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说一个教会是个任性的教会，就是说一个任性教会是有立场的教会，不但是信仰宣言上那么做那么说，我们实实在在也是这么做的，接受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和救主，先是主然后是救主，因为基督从来不拯救那个不承认他为主的人。主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神，就是我的主人。所以你首先要听他的，然后他必救你，他成为你的救主，所以他是我们的主和救主，这是彼得说的。但是这些邪灵呢，他们虽然可以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肉身的，但是他们却不肯顺服基督。提多书一章十六节说，他们说是认识神，行事却和他相悖，本是可憎恶的，是悖逆的，在各样事上善事上是可废弃的。假先知里边是敌基督者的灵，所以他们很擅长用貌似属灵的事物来代替基督，用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冒充基督。所以耶利米书九章六节说，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。所以他们之所以这些假先知不肯真正的认识基督，他只是好像有一堆基督的道理，但是他不肯顺服他，是因为他们因行诡诈，他们心里有诡诈。但是使徒约翰说，一个教会它的合一就必须人人认识耶稣基督，因为认识基督是教会合一的根基。所谓的教会的合一，就是人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五节。如果一个教会人人合一，人人彼此相爱，他还不如世俗的慈善组织，比如说慈济。一个教会人人合一，人人彼此相爱，是建立在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基础上。彼此相交是建立在属神的生命基础上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一个人对基督的认识的不同，最终会把人分成不同的群体。在约翰一书所讲的这个教会里，引发纷争的假先知和他们的追随者离开了，剩下的信徒可能心里很难过，他们可能觉得教会合一的见证被破坏了，他们可能觉得很困惑，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没有彼此相爱，但是使徒约翰却对他们说了三句话。第四节是第一句话，第五节是第二句话，第六节是第三句话。第一句话是说，小子们呐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那在你们里边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约翰在说什么？他提醒这些人，这些人似乎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胜了，他们觉得很难过很悲伤，这些人走了，但是使徒约翰说，你们已经胜了他们，你们已经得胜了。为什么呢？前面第二章十九节是这么说的，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。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约翰在说什么呢？约翰说，分离不是失败，分离不是分裂，分离乃是洁净，分离乃是得胜。认识基督的人跟不认识基督的人分开，是教会的得胜，是教会的洁净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你们已经证明，你们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属神的，是认识神的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。一个教会不能为了合一而合一，不能为了爱心而改变福音。所以约翰重复了三次，当一个教会的爱心跟真理好像出现矛盾的时候，应该怎么办呢？有人说你有了真理没有爱心，有人说你因为爱心所以放弃了真理。使徒约翰说，你怎么办呢？使徒约翰说了三遍怎么办，说了三遍怎么办。第一遍，二章十节说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的。我们要爱弟兄，然后他就接着说，在二章十九节说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约翰有没有说爱弟兄就苦苦挽留留啊留啊？他说不必，爱弟兄你就是住在光明中的，所以如果这是你的弟兄，你就爱他，你坚定不移的爱他，但是你不必强留那些在真理上有谬误的人，那些跟随假先知的人，具体的说是对基督的认识被混淆的，故意混淆对基督的认识的人。今天是什么人呢？是那些自由派，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，是同体生子，甚至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。是什么人呢？是那些新正统派的，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圣经无误，所以圣经里所有的东西都给你解释没了。所以约翰说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，所以你不用着急。第二次在哪里说的呢？是在第三章十一节，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请你注意约翰使徒约翰的顺序，先说对弟兄要与弟兄相爱，然后说要为真理征战，然后再说要与弟兄相爱，然后再说要为真理征战，然后第三次说我们要与弟兄相爱，再说要为真理征战，重复三遍。所以第二遍是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这是三章十一节，然后马上就是说四章四节，说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，然后第四章的七节说，亲爱的弟兄们呐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然后第五章四节说，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相爱的前提是我们 任性同一位基督耶稣，我们在真理上，我们在基要的真理上，在得救的，在救恩的真理上，我们有共同的信仰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与那不信基督的，那敌基督者的灵征战，毫不客气的征战。使徒约翰说，你跟他握手都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妥协真理的就是抵挡神，一个抵挡神的人就不是爱神的。一个人若是不能爱神，他就不可能爱人，他的爱都是假的。因为任何一点真理上的偏差，一点掺杂，最终都会把人带偏，最后引向地狱。初期教会为什么在道成肉身的真理上这么持守，这么征战？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来的，第一，他就不能成为圣约的代表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就不能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代表。第二，他就不能为我们赎罪，所以你的罪永远不能被赎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。第三，他就不能成为神与人中间的中保，我们在神人之间没有中保了，因为只有一个既是完全的神就是完全的人才能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。第四，他就不能完成神起初造人的目的，因为神起初造人是要人管理万有，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成就这个目的，然后我们所有的人在新天新地里边，在他里边成就这个目的，所以他必须是个完整的人，完全的人。第五，他就不能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榜样，如果基督不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他做的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要学，因为我们学不来，我们就看到神我们也学不来神。但是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的人，他在旷野被试探40天，是凭着他，单单凭着他真实的人性，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胜过了试探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胜过试探，我们也可以效法基督，单单靠着我们真实的人性，靠着圣灵和神的话语胜过试探。第六，他就不能成为我们复活的出俗的果子，我们的复活就是没有盼望的。第七，他就不能做同情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如果初期教会在道成肉身的真理上有一点点偏差，后面七个教义基本的救恩的教义全部都垮台了。所以为什么你觉得这个真理很简单，就这么一句话死抠，好像在茶杯里边闹风波，其实不是的。凡是被仇敌撒旦攻击的地方都不是次要真理，都不是次要真理，一定很关键。如果你不知道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我们教会2000年历史上全部都知道了。所以使徒约翰要求这些人远离假先知。约翰2:11是这么说的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严厉到这个地步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所以我的做法是什么呢？我看到一个假先知，我绝对不跟他握手，我也不会跟他去交谈，免得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我能不能跟一个假先知，我认为这个人是个假先知或者假师傅，我能不能用我的生命去改变他的生命呢？我能不能用我的生命去感染他的生命呢？很多弟兄姊妹喜欢说这句话，我跟你说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只有同样的生命才能影响生命，不同的生命没有办法影响另外一个生命。我们刚刚读完列王记，读到约沙法。约沙法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与亚哈结亲，他帮亚哈王去打亚兰王，与亚哈谢合伙造成，帮约兰 打摩亚。他一生经过了三个北国的以色列王，这三个王全是坏蛋，亚哈是坏蛋，他的儿子亚哈谢是坏蛋，他另外一个儿子约郎是坏蛋，约沙法是好人。约沙法就单单在犹大国历史上，就是这个约沙法王特别想跟这个生命影响生命，用爱心去感化这个北国的人，达到民族团结，弟兄合一。北国南国是弟兄啊，说起来都是敬畏神的，但是他有没有影响他们呢？我们读过列王记了，约沙法的爱心，约沙法的合一，约沙法的敬畏神的好榜样，完全没有影响这三个坏王的生命。这三个坏王的生命一点点都没有被改变，相反，因为他与亚哈王结亲，亚哈王的女儿亚他利亚是个拜偶像的，他的坏榜样很轻易的就把约沙法自己的儿子给带坏了。所以你想用生命影响生命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别做梦了，圣经没有这个教导，圣经没有这个教导，圣经从来没有说生命影响生命，同样的生命才可以彼此相交。约翰一书第一章，同样的生命才可以彼此相交，不同的生命，与敬畏神跟不敬畏神的人很可能就跟约沙法一样，不敬畏神的人没办法被敬畏神的人改变，因为他是抵挡神的。相反，这个不敬畏神的人很容易影响敬畏神的人。所以历代志下第十九章二节是这么说的，神差派先知来见这位敬畏神、爱心满满、彼此相爱、弟兄合一的约沙法王，说什么呢？说你岂当帮助恶人、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？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，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。所以使徒约翰说的第一句话是说，分离不是分裂，而是得胜。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你不必难过，不必担心，你们已经得胜了。第二句话第五节说，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你可能觉得那离开的那个假先知，他有很多的追随者，他讲的道理那么好听，很多人都跟着他，他们那边比我们热闹多了。使徒约翰说，你不必奇怪，你不必奇怪假先知比真先知更受欢迎，因为世界总是能认出属他的人。今天世人很多人以为有批判性的思维，尤其是很多学校高中生开始教 critical thinking， 对不对？什么事情都要批判一下，批判思维。但是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，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你都握在恶者手下，你能批判出个什么来？你只能批判大恶跟小恶，此恶和彼恶，你只想听你想听到的。所以世人凡是生命没有被神改变的人，他批判的结果都是什么呢？都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四节说，四章四节说，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这就是世人的光景，这世界的光景。所以世界必然会去跟从假先知，因为假先知是从世界来的，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相反，真先知是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这样的讲员是不会受欢迎的，是不会受世人欢迎的。论世界的事才能迎合世人的需求，所以今天的假先知都是擅长打着圣经的招牌推销世上的小学。所有的异端都是世界的观点和福音的混合体。在过去，在使徒约翰的时代，有人想把 诺斯底主义，想把希腊哲学掺进福音。今天呢，很多人是想把人本主义、存在主义、解构主义、泛神论、心理学、市场营销学、领导力、灵修学、宗教对话掺进福音，这些全是别的福音。保罗从来没有讲过这些福音，保罗从来没有讲过要宗教对话，保罗从来没有谈过什么领导力、什么灵修学。保罗当当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但是今天每一种别的福音都能找到市场，因为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反过来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你要鉴定一个人是不是假先知，你看看他的追随者的光景，你就知道了。再说一遍，你想鉴定一个教师是不是假教师，一个先知是不是假先知，这个先知不一定是说预言的哈。我们今天中午这个威斯敏特信条说了，我们传讲神的话语就是先知的功能。所以你想知道一个传道人是不是假先知、假教师，你看看他的追随者的光景就知道了。他的追随者是愿意背十字架、全人摆上、对付罪、致死罪，还是喜欢热闹，还是喜欢这个成功、健康、财富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因为他们是属世界的，所以论世界的事，世人也听从他们。剩下的这些基督徒，你们不用难过，不用担心。这是使徒约翰对这个教会的人说的。第三句话说，我们是属神的，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。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误的灵来。神的话与悖逆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，所以认识神的就听从使徒的教训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他们。所以他说我们属神的，我们使徒一样说我们是说的是使徒，不是我们这些人，不是循环论证我们留在教会的就是我们，不是，是说使徒，听从使徒的就是认识神的，不属神的就不听从他们。你没觉得这是一种黑白分明的思维？今天我们看好莱坞电影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黑白分明的。某个人可能是个银行抢劫犯，但是他对他的家人，他对他的邻居却很有爱心。我们经常看到有这种镜头，我们以致我们搞不清楚这人好人还是坏人。某一个人可能是恐怖分子，但是他却经常去周济穷人，去帮助穷人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黑白分明的，但是当我们论到神的事情，论到救恩的真理的时候，使徒约翰却强调要黑白分明，不是属神的就是不属神的，不是真理的灵就是谬妄的灵。当耶稣基督来审判的时候，不是绵羊就是山羊。但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些假先知，他却喜欢在灰色地带里边两边讨好，随时可以跑到任何一边。他们把是非分明贬低为二元思维，这是个贬义词。所以今天我们却看到有些人，有些教师，他一面自称听从使徒的教训，承认圣经无误，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，他承认圣经无误，但是他却推崇那些否定圣经无误、否定童女生子的人。他们是谁呢？随便讲一个就知道了，就是自由派。自由派他们是否定圣经无误的，他们是否定童女生子的， 但是如果有人说，我承认圣经无误，我承认童女生子，但是我说那个自由派其实他们还是蛮不错的，就好像说那个人是恐怖分子，但是他经常周济穷人，那个人是银行抢劫犯，但是他对家人对他的邻居很好，但是那个人他是自由派，自由派的意思就是说否定圣经无误，否定童女生子，但是他做了很多好事，他开了很多医院，他开了很多学校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习他？请问这样的人到底是出于真理的灵呢，还是谬妄的灵呢？很值得我们深思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已经被洗脑了，我们认为中间有很多灰色地带。现在我来跟你说，使徒约翰不是这么说的。使徒约翰说，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。那我现在说，这现在有一个人，一个教师在你面前，他说他承认童女生子，承认圣经无误，但是他说那个不承认童女生子，不承认圣经无误的人，他很不错。请问管理他的是真理的灵呢，还是谬妄的灵呢？那个假教师说，你不要用这种二元思维，非此即彼，你要多元思维，那有一个中间地带。但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真理的灵，就是谬妄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必去论断一个人是不是得救，使徒约翰没有叫我们去论断一个人是不是得救的，但是使徒约翰叫我们去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假教师，因为假教师很危险，他会误导我们，让我们不认识基督，他会用今天用各种方法去误导我们，让我们不认识基督，以致让我们不是让不信的人不信，就是让信的人稀里糊涂，没办法活出永生的生命。所以使徒约翰要我们从三个方面去试验这个人是不是认识神。第一是听他们的讲论，是第二节到第三节。第二是看他们的追随者，是第四节。第三是注意他们是不是听从使徒的教训，是第六节。所以一个假先知的信仰宣言可能很正统，他说我信的都是真的哈，他的追随者可能很热心，但他在这三点上他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约翰说，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很多人不想让我们好好的正确的认识基督，神认识我们，我们却不认识他，结果我们神其实也没有认识我们。今天这些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些否定圣经无误，淡化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神学家、教授和学者，或者自称神学家、教授和学者的人。他们通过神学院影响了教会，据说有80%的称为福音派的教会已经逐渐的变成新福音派。所谓新福音派，就是说自己是福音派但不承认圣经无误。据说有80%的教会，他的传道人已经逐渐的走向这个方向，他可能嘴巴上说是承认圣经无误，但是他的实际行动就是不承认圣经无误。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这个教会里边人人彼此尊重，就是没有人尊重神。牧者只注意会不会冒犯人，却不关心会不会得罪神。我再说一遍，这样教会的标志，你进去以后你会知道这个教会是不是新福音派。新福音派的标志就是人人都彼此尊重，就是没有人尊重神。讲台上的信息很注意会不会冒犯人，却不关心会不会得罪神。神的教会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为自己的房角石。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的。一个真正的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使徒和先知就是今天已经成文为圣经，使徒的教训就是圣经。所以一个人能不能认识神，取决于能不能持守圣经无误。一个人是不是认识神，取决于他是不是听从使徒的教训。让我们一起起立祷告。